YouTube 网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个看了手机上的一个公众号里的文章啊，然后呢，就是有几句话，不吐不快啊，还是想呢跟大家呢叨唠几句啊。这个文章呢说是深扒李毅的后台，那我竟不寒而栗啊，有这么一篇文章，林格财经啊在昨天啊发布的啊，这篇文章啊，文章的真假呀？我不去管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但是我觉得呢，逻辑道理是通的啊。说这个，这篇文章说的特别好啊，说这个李毅啊，一开始呢是大骂《新京报》是资本的工具，是吧？说是境外势力黑他啊，然后呢，这家伙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人家那个《新京报》呢是《光明日报》办的，那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所以呢，立刻就改变了一副这个嘴脸啊！你看这嘴脸啊，你看，反正都是龟头样啊，都是龟样啊！哎，这个一开始骂你，这管不了你们，难道就啊，你太不像话了？然后，那个《新京报》同志们啊，雄志，你们好，哎呦喂，是吧？你牛逼，你就一直硬到底，对吧？你瞅你那德行，为人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是且缩头，对吧？哎，这个时候你龟头一缩，管什么用啊？你看他骂了你，我特别佩服这种人，自己拉的愣能吃回去，我的缩回去，太绝了啊！这篇这个文章啊，说的是最神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说这个李毅呢是北京中译网天信息有限公司这个旗下平台的学者媒体人啊。除了这一坨啊，李毅这坨是，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司马南那一坨啊，就是那个白毛啊，白毛那个滋毛啊，那一坨毛都白了，老而不死，谓之贼也，是吧？哎，这个那坨，还有呢，就像什么金一南那坨啊，不是金一南，那叫金什么来着？金灿荣啊，金灿荣啊，金灿荣这坨，就这三坨全都是这个中天网易啊，中译网天啊，这烂名，你看中译网天啊，而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呢，是一个叫姚锦的。啊，爱国操盘手啊，姚锦就是四月网原来的头子啊。四月网就跟那个乌有之乡似的那种极左网站，是吧？四月网头子。更逗的是呢，姚锦啊，他这个投资人叫李世默，是个美国人或者是美籍华人啊。这个文章里说了啊，李世默，他是这个李世默呢给他这个投的资，那李世默给他投的资，哎，留美人士啊，留美人士李世默的成为基金给了他1000万投资。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四月网啊。然后呢，2015年，这个知名国内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转发了一个帖子啊，说这家呢成立于1999年的成为资本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外国资本，更有华尔街和美国政界的投资人参与，募集资本6000万美元。出资人当中呢，包括很多美国的金融资本家、风投资本家，其中啊。包括这个拉姆斯、菲尔德啊，尼克松时代美国驻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福特总统的幕僚长和国防部长，里根时代的中东地区外交使节，后来呢，在小布什总统时代再次出任国防部长啊。所以呢，这个李毅啊，龟头李骂了半天，人家《新京报》是资本的力量，实际上人家是市委宣传部管的啊，吓他个孙子样是吧？立刻这龟头就缩回去了，是吧？屎也缩回去了。他所在的这个什么中译网天是不折不扣的资本，还是外国资本啊？更可怕的是，李毅一天到晚叫嚣武统台湾啊，对台湾同胞、对我们的骨肉同胞、同是炎黄子孙的这个血浓于水的同胞动手。为什么他要动手呢？因为他的这个。总后台里边有一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对吧？是美国的这个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吧？一直被外界认为啊是美国政界的鹰派代表，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啊。他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战心理，是吧？哎，把杀杀杀当做口头禅，被国内外的媒体呢称为五角大楼的军阀，啊。这个新闻周刊呢，有一期对他的系列的报道，你感兴趣自己搜啊。他还是个大财阀，医药、传媒、投资这些生意都做，所以你明白了吧？为什么他们鼓吹战争？一旦爆发战争，他就可以大发横财，是吧？医药啊，这个传媒、投资所有的生意，他就可以大发横财，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为什么整天那个李毅鼓吹战争，这是替他主子鼓吹呢啊？他这么干就是陷国家于不义啊！ 我不想去这个去这个就是这篇报道的真伪，我管不着，我以此为引子，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那些整天鼓吹战争的人，把国家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人，不是蠢就是坏。是吧？不是蠢就是坏，是吧？你看前些年那个反日游行啊，你看那帮人说那话啊，宁可这个中国不长草，也要这个收回钓鱼岛。你他妈草都没有，你收回那个岛还有什么用？是吧？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说这些话的人，你爸你妈一定是亲兄妹，是吧？你爷爷跟你姥爷，你奶奶跟你姥姥都是一个人，才能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对吧？你说这句话，这是人话吗？中国遍地坟，要杀光日本人，同归于尽，是吧？咱先，你太高看日本人了。对，他1亿，你14亿，你死光了，你杀他，你就认为14个人才能干死他一个，对吧？你这太拿自己不当回事了。不，中国不长草，要收回钓鱼岛，是吧？你这是抬高自己还是贬低自己？对吧？你打仗目的是什么？你得有赚，你才能打仗，没有赚，你打个屁，对吧？你看中国古代。不给这些个文盲加流氓加法盲无知的小蠢货普及一下历史知识，免费啊，给你们普及一下历史知识，给这些蠢货是吧？那个奉旨翻墙的啊，要准备在这底下开骂的，你丫先听我说啊，我说完你再骂，你不懂，我他妈吐口水够你喝3年的，是吧？你们这帮文盲是吧？这个蠢货是吧？你先听我给你讲啊，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是最不爱对外战争的，为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没有收获。你看游牧民族、野蛮民族爱打仗，野蛮人爱打仗，为什么呢？他有收获，是吧？他没有成本，对吧？这个马是我自己的，刀是我自己的，弓是我自己的，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是吧？可汗一声令下，这帮游牧民就集中起来，是吧？越过长城之后，金子、银子、绸子、瓶子、大妹子全有。那没有成本，只有收获，游牧民族就爱干这种事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原王朝就不爱干这种事儿，是吧？打到长城你就行。历史上大规模深入漠北就3次，这个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就3次。结果呢，最后还得修长城，拦着他，不让他过来就完了。为什么？你再打他，没有收获，没有收获，懂吗？对吧？你能缴获什么？你打他能缴获什么？是吧？缴获点牛羊，那他早晚那些牛羊要死啊，在中原内地又养不了这么多牛羊，是吧？你缴获点这个酸奶，不是草莓味的，是吧？说你缴获点那牛肉干，那是生牛肉风干，也没有孜然，所以你缴获那东西没用，你占领他那块土地干什么？是吧？在草地草原上，你连石头都没有。是吧？你哪来的砖？你怎么盖房？是吧？睡帐篷你会吗？放牧你会吗？那个地它就只能种草，它不能种粮食。所以当年风吹草低见牛羊，你不信这一套，以粮为纲，生产建设兵团上去，扛扛一扔，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所以这老闹沙尘暴嘛，对不对？你就把它毁了，把那地就给毁了，对吧？所以中原王朝就是不爱打仗，我们的疆域就控制在长城以南就可以了。是吧？就可以了。你看老祖宗这智慧，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你们这叫什么呀？整天就喊打喊杀，是吧？你这是还现你们还哎呦还说英文，哎呦这搞笑极了，你们这帮人，对吧？再有一个，有这么一句话，是吧？你们这帮人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学，是吧？有这么《孙子兵法》看过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吗？知道孙子是谁吗？是吧？《孙子兵法》不是你们这帮孙子，《孙子兵法》是吧？人家里边有一句话。是吧？这个主不可，这个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是吧？主不可因怒而兴师，是吧？这个将不可以运而制战，不能因为人一激怒你就去干去，是吧？你就干人家。所以据说后来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德皇威廉二世战败流亡荷兰，看到《孙子兵法》的是一本，说我要早10年看这本书。这个第一次战争就爆发不了了，是吧？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是吧？你别这个脑门一冲，是吧？这酒壮怂人胆，你但凡有2两花生米，你都喝不成这样。你没有花生米，那根铁钉子舔舔也行啊。几个菜就打打打，是吧？打谁呀？你去吗？你去吗？你儿子、你闺女是吧？你们家人去吗？是吧？不是流人家那个贫苦农家子弟的血，你们就是个坏逼，我跟你说，是吧？坏透了，你们这帮人。对吧？再者说了， 打下来有什么用，是吧？再给你们普及一段历史啊。明朝那太祖皇帝一继位，那就专门这列出了15个国家不许打，这是写在皇明祖训里的，告诉自己的这个后世子孙，这15个国家不能打，基本上就中国周边的国家都不能打，是吧？太祖皇帝为什么说不能打这些国家啊？这个他是这么说的，那他是这么说的，是吧？这个海外诸夷，隔山陷海。这我还真背不下来，这我得念一下啊。海外诸夷啊，这个隔山陷海，辟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以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懂吗？懂这话什么意思吗？是吧？哎，明太祖是吧？这个农民出身是吧？文盲出身是吧？贼王八出身，人家都懂这个啊！海外诸夷是吧？隔山陷海是吧？辟在一隅啊，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是吧？得其地不足以供给，所以别打他。是吧？别打他，是吧？他要不为中国患，他要来打中国，那是他自己作；他要不打中国呢，不要打他。哎，我就怕我的后世子孙倚仗中国富强啊！现在中国强大了，牛逼了啊！以后世界上就2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是吧？所以我们想揍谁就揍谁，是吧？今天就可以打，现在就可以打，马上就可以打，是吧？哎，就怕出这种祸，是吧？所以我告诉我的后世子孙，那切记不可。你看人家。按照现在的这个观点说，这都是封建皇帝啊，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600多年前的人明白的道理，你现在的人不明白啊！现在你们这帮人不明白，是吧？而且再有一个，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呀？啊，打仗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是能靠战争结束的，是吧？哎，没有任何一件事，你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一开打你就得想好怎么收场，你就得想好怎么结束，没有结束不了的战争，对不对？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日本就是吃了这个亏，那德国都明白，那我以战破和，是吧？我最后他的副元首赫斯都飞到英国去，想跟英国媾和，希特勒都想跟英国媾和，是吧？都想跟那个一开始跟苏联得联手共同瓜分欧洲，也不是说我饶世界树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他都不敢这么干啊！小日本啊，甲午战争打赢了，日俄战争打赢了，918事变赢了，77事变赢了，哎，结果深陷中国泥潭，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一步一步的把国家给拖死了，是吧？小日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偷袭了珍珠港。是吧？当时罗斯福想打，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甚嚣尘上，全国老百姓都反对美国参战，是吧？一个是9000公里的太平洋隔开了战火纷飞的亚洲，是吧？3000公里的大西洋又隔开了欧洲，这个欧亚两洲的战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岁月静好，反对打仗。结果小日本不揣冒昧，偷袭了一下子珍珠港，所以现在不好多人都说这偷袭珍珠港，罗斯福知道，美国知道，故意让你炸，激怒美国人民。美国参众两议院就通过了这个对日战争的这个提案啊，就对日本宣战，是吧？就一张反对票，剩下的全都是支持的这个票数啊，就对日宣战，是吧？所以当时英国的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就是富勒将军啊，他后来写的《二战史》里说，日本一偷袭珍珠港，把罗斯福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是吧？所有的难题都给解决了，是吧？所以你看这小日本就太蠢了。富勒将军说嘛，我就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他把战争当作唯一的战略，是吧？就什么事儿都指着我先一仗就把你干平了，干趴下了你就怂了，你后边怎么解决怎么善后都没想，从来没有想过干过这种事儿，对吧？没有一个国家能这么干，所以这都是历史的阴鉴，是吧？阴鉴不远，你后人得吸取经验教训。兵者不祥之器，无故不能轻动，是吧？甭管是中国的老祖先 啊，还是这个外国的这个势力都跟你讲了，打仗这个事儿不是闹着玩的，是吧？所以像什么那个什么这个金灿荣啊，什么这李毅啊，就这两坨屎，是吧？你他妈小时候小兵张嘎抗多了吧？你以为真是靠那玩意儿打赢的仗？你以为打仗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你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不知道尸山血海，是吧？你这个人，你们这俩人呐。民族的千古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呸！